《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根据他从他父亲处获得的继承资格，他还拥有安茹伯国及其附庸领地。通过他的妻子阿基坦的埃莉诺，亨利还在名义上获得了普瓦图以及法国西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1154年，安茹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我们将英格兰政府的许多重大发展归功于亨利二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普通法的发明。此前的无政府状态和无法纪状态使国王不得不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重建社会秩序以及保证王位继承顺利。在2年时间里，亨利成功解除了绝大多数佣兵队的武装，这些部队曾在内战中兴盛一时。同时他还下令摧毁了多达2000个未经王室允许便建造起来的小型筑垒设施，将它们全部夷为平地。同时国王也开始调查郡长滥用权力的情况和其他王室管理机构的问题。1164年，亨利二世下令在各个省份中调查犯罪情况，哪些人受到了怀疑，其罪名又是什么。那些受到本地良民组成的大陪审团控告的人们，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拘留和拷问。即便这些受指控者最终被证明为无辜，他们也会因为身背恶名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而倘若受指控者不能自证清白，王室的法官们，那些被外派听取大陪审团调查结果并监督审讯的巡回法官，就会庄严宣告这些人不会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执行了上述措施之后，亨利二世又于1166年委任巡回法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调查针对的是新近侵占土地所有者之土地的行为。在质询中，巡回法官会在法庭上询问地方陪审团何时土地占有者是否有据信是在不合乎法律、缺乏裁决的情况下夺占自由人土地的行为。被法官裁定有罪的人将受到驱逐和罚款的处罚。12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又规定任何被他人剥夺财产的自由人都可以从王室中枢法庭处获得令状，对剥夺其财产者展开指控。巡回法官在赴各处审理新近侵占案件时，会参考地方陪审团的裁决。当然，他们所能决定的仅仅是占有权，至于哪一方有更好的理由来获得产业的所有权，则不是他们关注的问题。英格兰政府创造出针对新近侵占行为的令状和其他许多令状，都是为了运用司法手段预防或迅速结束暴力行为。通过上述方式，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本国的王室司法体系，普通法体系。普通法的原则和程序，即便并非英格兰所独有，也属在英格兰发展的最为完备。普通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可以归结为依法占有得祝福，和平占有产业是受祝福的，倘若当事人占有的产业遭到暴力强夺，就会得到相应的保护。针对抢夺者，王室法庭将向被害方提供新近侵占令状。作为反制措施，倘若有人提出指控，认为自己理当拥有另一个人长期和平占有的产业，那么诉讼就要从对占有者的产业所有权提出正式质疑开始。这样的案件一般通过比武审判解决。不过12世纪70年代末时，人们已经可以在民事纠纷或财产案件中选择用陪审团审判代替比武审判了。于是陪审团审判的方式就成了普通法的标准审理方式和原则。当然在12世纪时，只有当人们被卷入民事诉讼时才可以诉诸陪审团，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种义务，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自愿行为。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民事行为都需要经过陪审团的审查。对于犯罪行为，虽然大陪审团逐渐成为控告罪犯的主体，但个人仍然可以提出直接指控。此外，在现实中，对被控犯了重罪的人进行的审判，要么是比武审判，在指控由个人直接提出的情况下，要么是拷打审理， 在指控由大陪审团提出的情况下，当时司法领域出现了这么多针对犯罪和暴力侵占财产行为的重大创新，原因之一是亨利二世的统治一直在经受考验，法国人对亨利的权势又嫉妒又憎恨，因此在欧洲大陆，英格兰人与法国人之间的每一次争端都会引发某种类型的军事对抗。亨利在法国的权势来自他的妻子，后者曾与法王路易七世结婚，后来离婚，这无助于消弭英法双方的矛盾。此外，亨利的不少臣属也不怎么忠心，其中就包括亨利的妻子和他与亨利所生的儿子们，这些人痛恨亨利的专横作风，甚至几度发起叛乱对抗他。最后还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影响力颇大的教会人士认为国王对教会的态度不佳，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红脸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与圣安瑟伦之间产生了冲突，亨利二世的对手则是托马斯·贝克特。当时贝克特年纪尚轻，受过良好的教育，亨利二世在即位初期对贝克特颇为欣赏，显然贝克特有苦修的思想倾向，但国王没有注意到。亨利任命贝克特为大法官，让贝克特协助自己巩固王室统治。当原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于1162年去世时，亨利又说服当时甚至还没有成为神父的贝克特接手，于是贝克特刚被案例为神父就成了大主教。毫无疑问，亨利二世希望事情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他希望与贝克特合作，在英格兰和教会中建立秩序，就像当年征服者威廉与兰弗朗克合作一样。但是贝克特当上大主教后，形势与此前判若两人，不再是原来那个国王的密友大法官贝克特了。贝克特认为自己既已成为大主教，就不应一味服从国王，而应该顺服上帝，摧毁了亨利与贝克特之间友谊的则是犯罪教士这个很麻烦的问题。当时被控犯了重罪的教士会在教会法庭上接受审判，一旦被定罪就由教会执行处罚。在征服英格兰后不久，征服者威廉便合法化或者说承认了这项特权。由于教会中并不执行极刑或其他见血的受刑方式，因此被认定有罪的教士往往会在较为宽松的教会监狱中服刑。对此亨利希望他的官员们至少能参与教会审判，而他当然也希望那些被免去教会职务的教士能够接受和俗人一样的惩罚。然而贝克特却将这样的举动和其他政教关系上的变化视为政府对教会自由的干涉。在英格兰，主教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即便是支持亨利的人也有一些是不赞同国王的做法的。亨利让手下官员指控贝克特在大法官任上收受贿赂，就像半个世纪之前的安瑟伦一样，贝克特不得不离开英格兰流亡海外。不过他虽然成了法王路易七世的密友，却并未得到教皇的明确支持。此时教皇正全力与德皇红胡子腓特烈决力，因此更倾向于用和平磋商的方式解决英格兰的纠纷。如上文所述，亨利二世有两个主要目标：巩固在各领地上的统治，保证继位过程顺利。尽管亨利二世在英格兰确立了普通法，影响深远，但他在巩固统治方面的成绩只能说是好坏参半。在王位继承方面，亨利二世最初的努力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在贝克特流亡海外期间，国王决定加冕自己的长子为共治国王。法国的卡佩王朝从987年起就这么做了，在王位继承方面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英格兰的情况就不同了，在英格兰，为国王加冕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独有的权利。而既然坎特伯雷大主教被流放在外，亨利就让约克大主教承担了这一工作。对此贝克特强烈谴责，教皇也支持他。这样一来，原本为保证继承顺利而设计的加冕制度反而成了威胁，颇为重要的公众舆论可能因此倒向反对亨利一边，继位过程本身也会深受其害。后来亨利在诺曼底与贝克特达成正式和解，危机解除，亨利允许自己曾经的好友重返英格兰的土地。贝克特接受了回国的邀请，立刻着手对参加非法加冕活动者处以绝罚。 亨利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大主教大发雷霆。亨利手下的四名王室骑士离开诺曼底，前往英格兰谋杀了贝克特，自认为执行了国王的懿旨。人们对贝克特之死深感悲痛，对贝克特的哀悼持续了很长时间。这部分是因为欧洲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些精英不仅了解贝克特，还对他十分敬佩。他们在贝克特死后继续传播关于他的记忆，宣扬贝克特崇拜。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便是一例。贝克特在去世数年后便被列入圣品，他在坎特伯雷的坟墓成了英格兰的一个重要朝圣地点。亨利二世则不得不公开赎罪，承担贝克特谋杀事件的间接责任。对于导致贝克特流亡并最终殉道的犯罪教士等问题，英王也不得不做出策略性的让步。最讽刺的是，年轻的共治国王不仅不忠于亨利二世，发起叛乱，还先于自己的父亲离开了人世。1189年，失心理查登上了王位，继位过程还算顺利。这位新国王统治英格兰十年，但留在本土的时间还不到六个月。与其说他是伟大的管理者或立法者，不如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十字军将领。新国王长期不在国内，英格兰的政府却依然运作得很好。许多人认为，这正说明亨利二世在位时颇有成就。失心理查那么长时间不在英格兰，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与他一同参加十字军的对手法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腓力二世与奥地利公爵共谋，在理查结束第三次十字军运动从圣地返回时将他囚禁，向英格兰索取赎金。腓力对于因十字军成功而自鸣得意的理查非常厌恶，也憎恨这样一个并非法兰西国王却能控制如此之多法国土地的人。倘若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法兰西王国或王国统治者的政治理念，那么神圣君主制是比较恰当的。这种制度的世俗化表现形式就是威权主义。在此我们需要再一次指出，正如本书中所讨论的其他国家一样，启蒙时代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用这个词来描述兴起的中世纪法兰西王国，是为了解释他们眼中自己所生活年代中政府与社会的特质。法兰西的旧制度往往被形容为绝对主义，这个词现在带上了贬义，因为从近代早期开始，权力的运用就受到限制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这种所谓的绝对主义，历史学家们还是刻意强调了绝对主义在中世纪的一些特点，比如认可统治者的神圣性和威权统治的合理性。历史学家对于神圣性的关注并非全无道理，尽管封臣会因为封建理念之类的原因而向自己的领主效忠，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依然认为之所以应当忠于国王，是因为国王具有特殊品质。在11世纪和12世纪初时尚未联系起来的一系列理念，在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时融合成了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重复本身就具有说服力，每一位法兰西国王在加冕受膏时都使用据称来自天堂的圣油，每一位国王都拥有借由接触治愈裸力的能力，而他们也的确行了这样的奇迹。历任国王都参加了十字军远征，有些甚至参与了两次之多。法王路易六世在其父腓力一世实行统治的最后岁月里逐渐接掌了王权。腓力一世在统治晚期因为与教廷之间关于重婚的纠纷而变得沮丧抑郁，难以正常履行国王的使命。路易勉力保持对贵族的控制，将很大一部分权力赋予了大法官等高阶王室官员。然而大法官艾迪安·加兰德却趁机组织起自己的派系，成为国王的威胁。为此路易将加兰德解职，转而求助于一名修士，这名修士便是后来圣德尼修道院的院长叙热，而他也成了路易六世的主要顾问。叙热充满热情，也颇有能力，在他的辅佐下，驯服王室领地上贵族阶层的工作飞速进行。与此同时，叙热也和其他一些理论家一起继续强调法兰西王权的半神圣特性，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强调甜美的法兰西的特征。当时的罗兰之歌就总用这个短语，甜美的法兰西描述了法兰西这片土地的某种神圣特性 和法兰西人民的特质，而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这两个主题。鸢尾花并非法国独有的象征物，但鸢尾花这个象征在法国王室宣传中的地位比在其他国家里更重要。据说法兰西就像百合一样纯洁，这种自吹自擂的宣传起了多大作用还很难说。有些人认为国王侵犯了自己的特权，对自己做惯了的事，包括强盗行为在内，横加干涉。这些人恐怕不会相信这种宣传。不过路易六世统治法国将近30年，时间还是起了作用的。在王室领地上，城堡的堡主和其他男爵们逐渐适应了这个积极施加影响的政府。此后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贵族们并不知道，在11世纪之初，王室的权威曾如此脆弱。然而在王室领地之外的那些大贵族封地上，情况就不同了。这些贵族尽管口头上宣称服从国王的最高权威，但哪怕在战场上和自己的主君兵戎相见，他们也不会感觉到良心不安。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地方，似乎改变也正逐渐发生。首先，在其父路易六世去世的前一年，路易七世与阿基坦的埃莉诺缔结了让他获益非凡的婚约。埃莉诺是法国西南部大片领地的继承人，因此这样的联姻似乎能使王室领地大幅扩张，让法国国王获得比大封建主们更强的军力。其次，路易七世后来让能干的叙热摄政，自己前去参加第二次十字军运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并没有国王参与，因此路易七世参加远征大大增加了法国王室的国际威望。路易七世与埃莉诺结婚，参加十字军远征，这两个决定在当时看来似乎能带来良好的前景，结果却并不如意。1147年的那次十字军运动出现了问题，国王与王后之间的关系因此疏远了。1152年两人离婚，更糟糕的是埃莉诺在两个月之后再婚，嫁给了英格兰的亨利，也就是后来的亨利二世。亨利原本就拥有英格兰、诺曼底、曼恩、安茹和图莱讷等领地，又通过与埃莉诺结婚获得了普瓦图和阿基坦，法国西部地区几乎都落入了他的手中。而另一个当时来看大有可为的决定，参加第二次十字军运动，也因为远征惨败而变得黯淡无光。之后的法国国王们依然会保持参加十字军的传统，他们相信战争会带来收益，也认为即便十字军失败，发誓加入神圣的战争依然能够体现国王的尊严。然而第二次远征那尤为凄凉的结局还是让路易七世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离婚后，路易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试图牵制亨利二世的安茹帝国上。正如我们所见，对于法国人来说，幸运的是亨利二世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埃莉诺及其与亨利所生的儿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反抗亨利的统治，英王的国土陷入混乱，而英王与贝克特之间的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谋杀贝克特的事件又增添了更多的麻烦。路易七世在贝克特流亡法国时与之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1179年在贝克特被封圣之后没多久，身体状况不佳的法王甚至请求获得允许前往英格兰，在这位圣徒的墓前祈祷自己的儿子能够从大病中康复。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那位当时年仅13岁的法国王子名叫腓力，是路易七世的独子，其母是路易七世的第二任妻子。腓力出生时多灾多难的法兰西对腓力寄予厚望，因为这预示着王位能够得到顺利继承。当老国王结束前往坎特伯雷的朝圣并返回时，他高兴地发现自己的儿子正在恢复健康。不久之后，他便按照卡佩王朝的习俗为腓力加冕，将其任命为共治国王。一年后，腓力在其父去世后进行了第二次加冕，完全执掌了权力。腓力也是法国最后一位在前任国王在世时就成为共治国王的继承人。这时长子继位的原则已经在法兰西的国土上确立了。和他的父亲一样，腓力二世奥古斯都致力于在王室领地内建立牢固的统治，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张领地，而最重要的则是遏制安茹帝国在法国国内的势力。亨利二世死于1189年， 失心理查一世继任王位，理查和腓力都接过了十字架，准备参与1190年的第三次十字军运动。腓力利用这段时间强化管理机构，他仔细界定了领地官员、执行官的职责，这些官员需要在地方上体现王室的权威，监管包括监察官在内的下级官员，确保王室的权力都能得到维护。在十字军的事务上，腓力二世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事实上他很快就返回了法国，名誉还因此受损。不过腓力觉得自己已经兑现了誓言，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通过执行相当严厉的财政政策增加了王国的收入，其中特别有效的手段包括获取有利可图的监护权利，以及利用其他一些封建权利。腓力也找到了另一个目标，那就是犹太人。早在1182年，腓力就将数千名犹太人逐出了王室领地，这里大致是指法兰西岛地区，并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因为腓力认为这些犹太人不仅利用借贷手段剥削他封臣的钱财，还可能在私底下杀害基督教男童，以重现基督受难的场景。1191年，腓力刚刚结束十字军征途返回法国，就亲自率军袭击了一个位于王室领地之外男爵封地上的犹太人居民点。对此他的理由是，这些犹太人杀死了他的一名下属，并逃脱了惩罚。居民点中的所有犹太男人都被杀了，共计80人。然而过了7年，1198年时，腓力在王室领地内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改变了心意，允许愿意返回的犹太人重归故里，许多犹太人返回了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不过直到腓力统治末期，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法国人会定期征收高昂的税款，榨干他们的财富。腓力二世绰号奥古斯都，因为他扩展了王室领地的范围。失心理查在世时曾经与腓力进行军事对抗，面对这样的挑战，腓力最多也只能保住自己的领土，有时还得忍受一些暂时的羞辱。无嗣的理查于1199年去世，他的幼弟约翰成了英王，约翰取代了他侄子布列塔尼的亚瑟的地位。亚瑟是约翰已故兄长的儿子，人们普遍认为约翰是谋杀亚瑟的背后主谋。而我们也将在此后的章节中看到，约翰在统治英国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1200年，约翰绑架了他属下一名封臣的未婚妻，并与其结婚，激怒了这名封臣。这对腓力而言是个机会，约翰的封臣很快便向腓力求助，请腓力主持正义。约翰拒绝接受审判，于是在1202年，他在法国的所有领地被宣布罚没。12年之后的1214年，英王约翰为挽回这场灾难所做的最大努力，也随着他在布文战役的失利而终告失败。这场战役巩固了此前腓力二世一系列强制执行领地没收的成功战役的成果。法王将卢瓦尔河以北所有曾属于安茹帝国的土地都纳为王室领地，其中最重要的是诺曼底，从而在诸多大封建主的角力中获得了决定性优势。那么法王对于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是否有所谋划呢？1202年罚没约翰王领地的判决适用于所有他位于法国的领地，也许阿基坦除外，因为直到约翰之母埃莉诺在1204年去世之前，约翰本人都只是在名义上拥有这一地区。1204年之后，腓力并不希望在军事上过度扩张，而他夺取领地的扫尾行动也仅仅持续到1206年前后。不过很显然，当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将针对加塔利派异端及其位于法国南部的支持者进行阿尔比十字军运动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机会来临了。腓力鼓励十字军的活动，但他并没有领导军队，也没有提供太多物质和经济方面的支持。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是基于战略考虑，也可能与他担心过度扩张有关。无论原因为何，在1214年的布文战役结束后，法兰西王国都享受了相当长的和平时期。这位精明的老国王一直活到了1223年。有些人试图将这位不太热心的十字军国王列入圣品，可想而知，教会对此有所保留。